就在最近，一个极其震撼令整个海外华人文艺圈彻底难眠的最新消息被彻底曝光。北京知名独立导演、清谈节目演员张乃涵已经受中共警方刑事拘留，没有任何常规的警告，没有任何行业内的软性封杀，直接动用刑事铁拳肉体消灭。在2026年的今日，张乃涵的被捕用最冰冷的搜救声音向所有人宣告，在中国讲清谈节目讽刺社会现实已经正式升级为一种高风险的刑事犯罪。这场突如其来的深夜拘捕是中共对民间自由言论与幽默产业的最新一轮定点清除。究竟张乃涵触碰了体制哪一条敏感的政治神经？而由前几年的 House 辞职到今日的张乃涵，中共对幽默的清算为什么一步步走向疯狂？今日我们直接切入真相。对于大众来说，他可能不是好像李诞、杨立这样大红大紫的商业明星，但在中国独立电影界和地下文艺圈，张乃涵这个名字代表着一种极其敏锐、犀利而且绝不向体制妥协的批判力量。他早年凭着纪录片《待业青年》一举成名，那部作品精准亦都刺破了中国社会繁华背后年轻一代集体的迷茫、失业和绝望。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封死，张乃涵将他的才华和对现实的讽刺转移到了商户举办线下论坛的清谈节目舞台。在那些不准许录音录像、没有摄影机的北京地下小剧场里面，张乃涵的桥段从来都不谈不痛不痒的婆媳关系或职场摸鱼，他讲述的是最真实的社会底层现状，是高昂楼价对年轻人的奴役，是经济下行的绝望，是权力对个体的粗暴践踏。他的表演是北京无数高知识分子、中产和文艺青年在窒息的政治高压下唯一能够呼吸到一口真实空气的精神解药。不过在2026年全民举报数字极权的地毡式监控下，根本无所谓的地下安全区。据知情人士透露，张乃涵这一次刑事拘留正是因为他在最近的现场表演中用极其精妙而且辛辣的黑色幽默直接拆扣了体制正在大力宣传的宏大描述与某项核心政策。剧场入面坐住的思想审查线人当场录音并向国安举报，这个不是常规的治安处罚，刑事拘留意味着体制要动用刑法，用寻衅滋事甚至是更严重的罪名将他彻底送入监狱。张乃涵的入去是用最残酷的方式掀翻了台，体制在告诉所有人，只要你敢点破这个社会的任何一丝荒诞，你就必须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如果你觉得张乃涵被刑事拘留只是一个偶然的个案，那你就彻底低估了这场民治狱的系统性和毁灭性。只要我们翻转头看下过去几年中国清谈节目演员集体殉难的血泪史，你就会发现张乃涵的悲剧早就已经有预兆。这条清算线上的第一个标志性墓碑是 House， 只是因为在舞台上用了八个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来形容自己收养的流浪狗，就触犯了中共军队的官方口号。一场无心的舞台笑话就被网上讲成侮辱子弟兵，结果是效果文化被精准定点爆破，天价罚款1300多万。线下论坛举办演出全面瘫痪， House 本人亦都被立案调查，彻底社会性死亡。嗰一日体制俾所有人立下咗第一道死规矩，有啲词汇连用嚟比喻一隻狗都系犯罪。第二个墓碑系天赋极高嘅词子黄月词，在国内受到全面限制后，他选择在海外不受审查的舞台上释放天性，讲述了关于中国防疫政策、言论审查以及新疆等高度敏感的政治笑话。 不过体制的长臂管辖无处不在，台下的小粉红偷偷录音举报，池子随即在中国互联网上被全面抹除，直接变成了不可说的敏感词，发现了其中的恐怖演变没？前几年体制对付不听话的清谈节目演员，用的还是经济手段和行业封杀，给你赚钱不给你露面，譬如 House 和池子。但到了2026年的今日，面对张内涵这样的独立创作者，体制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他们不再满足于订烂你的饭碗，而是直接开动国家暴力机器，深夜拘捕、刑事拘留，这个标志着中国的文字狱已经完成了由行政处罚到肉体消灭的残酷升级。我们必须提出这个直击核心的问题，一个受压军队、武警监控着14亿人一举一动的庞大的权机器，为什么会对张内涵这样一个手无寸铁的导演，对几句现场的笑话恐惧到要动用刑罚地步？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极权体制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神圣感、权威性和不可质疑的幻象之上，而幽默正正是这一层幻象最具毁灭性的天敌。极权统治需要人民保护集体的严肃、畏惧与盲目崇拜，他要求你看到领袖时要热泪盈眶，看到宣传口号时要心潮澎湃。但清谈 show 节目与张内涵的逻辑是怎样？是拆扣。当一个演员用一个精妙的荒诞比喻，将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僚口号，将那些荒诞的经济数据，将那些宣传机器精心包装的大话，拆解成一个令人捧腹大笑的桥段，统治者精心维护的神圣威严就在那一瞬间彻底破功了。一旦人民开始发笑，人民就不再害怕了。当地下小剧场里面的观众因为张内涵讽刺现实的笑话而集体大笑时，每个人都会在笑声中发现一个惊天的秘密，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觉得这个政策很蠢，原来大家心里面都明白，这种在剧场里面凝聚起来的短暂的真实共识，正是中共当局最深沉的噩梦。他们怕笑声会转化为消极的反抗，所以他们必须消灭幽默，令每一个人都活在紧张、焦虑、互相提防的恐惧中。张内涵突然间被刑事拘留，是中国当代文化彻底走向北韩化的一个外眼切片。今日的中国文艺界正是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重崩溃。当清谈节目被赶尽杀绝，当独立导演被投入监狱，整个社会的创作力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集体死亡。现在的编剧和演员在动笔开口的第一秒钟，脑入面想的不是怎样打动观众，而是这句话会不会涉嫌抹黑公务员，会不会被举报辱华，会不会令自己好像张内涵那样被刑事拘留，每个人都变成了惊弓之鸟。没了社会的批判，没了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文艺作品就失去了灵魂，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在这种极端的文字狱摧残下，已经彻底沦落为全球的笑柄。当一个民族连在剧场里面笑一声都要看统治者的面色，这个国家的精神世界已经变成了一片毫无生机的文化大荒漠。张内涵这一刻或者正坐在北京冰冷的小黑屋里面，面对着国安严厉的审讯，审讯灯照在他面上，对面的人会逼问他，你为什么要讲这个桥段，你的动机是什么？这幕情景荒诞到本身就好像一个最顶级的苏联政治笑话，但历史早已经证明，手铐可以锁住一个人的肉体，警棍可以打碎一个剧场的舞台，但权力的铁拳永远无法消灭人类对真实与幽默的本能渴望。当年苏联用最严酷的法律去拘捕每一个讲苏联笑话的人，但结果呢？苏联笑话传遍了全世界，而那个庞大的极权大国最终在漫天的笑声中轰一声倒冧。2026年张内涵入去了， 老大哥依然是一直盯着每一个人的嘴唇，但只要这个社会依然存在荒谬，就注定会有人前赴后继地用笑声撕开黑暗。他不是第一个，亦都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就在这两日，一场近年来少见的巨型风暴正逼近中国最繁华的经济心脏。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7月11号凌晨零时再次增强为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高达14级，正以每个钟头25-30公里的速度杀气腾腾地向着浙江、福建沿海步步逼近。这场风暴还未正式登陆，它巨大的外围环流就已经被长三角地区投下了巨大的恐慌阴影。根据多家媒体在上海的实地直击，由7月10号傍晚开始，上海各大超市出现了极其震撼的一幕，新鲜蔬菜货架彻底见底，猪肉新鲜的肉一抢而空，店铺甚至无奈表示今日不可能再补货。这个不单止是一场大自然的天灾，更加是对大都市供应链与民众心理承受力的一次极限大考验。我们将第一时间带大家直击强台风巴威带来的最新灾情和临战状态，深入剖析为什么风暴还未到，上海人就已经开始疯狂抢菜，而面对这个再次增强的巨无霸，整个长三角究竟面临着怎样的严峻考验。我们先看下气象方面的最新核心数据，这个被命名为巴威的第九号台风，它的生命力极其顽强，其中根据中国中央气象台与江苏省气象台的最新通报，巴威在11月清晨中心位置已经来到距离接吻交界东偏南方向大约540公里的海面上。尤为严峻的是，原本有所减弱的它在11号零时突然间在海面上吸饱了能量，再次逆袭增强为强台风级。面对这个14级的庞然大物，沿海各省彻底拉响了警报。江苏省气象台在11月11号早上紧急将台风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预警，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同步决定由早上6点起将全省的防台风应急响应直接提升至3级。上海市亦都发出了今年首个台风预警信号，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的行动全面升级。不过比大风大雨来得更快的是市民的物资焦虑。记者在7月10号傍晚实地走访上海的多家大型超市和新鲜蔬菜市场，影低了令人震惊的画面。虽然台风预计12号凌晨才登陆，但由10号甚至更早，浙江一带的居民就已经开始了疯狂的超前部署。在上海的超市里面，原本摆满绿色蔬菜的货架到了傍晚已经变成了白蒙蒙的塑胶板，连一条青菜一只辣椒都没有留低，新鲜肉品区更加惨烈，尤其是煮火锅炒菜最常用的猪肉片全部售罄。市民王女士对着镜头无奈地说，屋企有细路仔，听讲这个台风又变强了，怕后面几日连大门都出不到，更怕菜价会飙升或者断供，只能够快点来囤积三五日的粮食，没想到大家都这样做，迟了什么都买不到。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抢购狂潮，虽然上海的很多商家和平台宣称已经提前将主食、蔬菜、肉类等民生必需物资备货量提升了 30%-40%， 但依然无法阻挡货架被快速清空的命运。这种风暴未到抢购先行的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大城市居民极其脆弱的安全感。自从经历了前几年的极端风控与供应链危机后，城市居民对于物资断供产生了一种类似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集体记忆。在中国民众的潜意识里面，官方的保障承诺往往要打一个问号，只有自己雪柜入面塞满的蔬菜和肉类才是对抗未知风险唯一的护身符。 一听讲话有强台风要嚟，社会嘅集体焦虑就会好快被燃点，转化为连锁嘅抢购行动。随住巴威嘅步步逼近，长三角呢一部庞大嘅经济机器正喺被迫局部熄火。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交通供应链。为了确保旅客安全，上海、浙江、江苏两省一市的铁路部门已经紧急发布了列车停驶最新消息。多条沿海高铁长途普速列车在11号至13号期间宣布临时停驶，同时入苏地铁11号线的换乘通道亦都宣布临时关闭，这个对于每日有几十万翻工翻学族群的长三角一体化生活圈来讲，无疑是一次巨大的交通阵痛。除了铁路，大批旅游景区亦都相继关门。上海迪士尼度假区第一时间发布了天气提示，部分户外项目和演出被迫取消，长江口夏日水上欢乐季等多场大型户外活动 NPC 巡游亦都相继宣布延期到下个周末。上海和浙江沿海的多个海滨景区、森林公园亦都实施了临时关闭园。政府相关部门密集发布了温馨提示，警告市民绝对不要冒险通行积水严重的隧道、暗渠和桥梁，绝对不要进入可能被浸的地下车库和地下室，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和残旧的围墙，慎防高空坠物。这班钢铁水泥构筑的超大城市群，这个时刻正将防御系数调到最高。强风巴威的到来不单只是一次降雨量的数字，更加是对2026年中国城市治理能力的一张大考卷。现在的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高度依赖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地毡式管理，这个看起来非常现代化但高度数码化的城市往往也都极其脆弱。一旦特大暴雨引发严重的城市水浸，导致电力中断、发射站受损或者地下供电系统瘫痪，那些依赖手机导航、依赖外卖配送、依赖电子支付的现代市民生活可能会很快陷入瘫痪。更加重要的是，天灾往往是检验官僚体制是不是清廉高效率的试金石。在长三角地区，各级政府和防汛办这个时候正在密集开会分析研究，要求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但怎样在暴风雨夜精准转移成千上万的独居老人、地盘工人和外来打工仔呢？怎样确保地下车库不会重演当年郑州地铁感的悲剧？这个考验的不是口号喊得有几响，而是基层公务员和应急系统最真实的底层能力。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